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一，农历正月27，北京晴，9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
2025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90亿人次，铁路、民航等领域多个单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四代海洋工程安装船顺利竣工，海洋工程装备市场份额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俄军称打击乌军指挥官集合地点，乌军称将装备新的远程打击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就俄乌冲突3周年发表声明，呼吁全面和平。
出口民调显示，联盟党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领先。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地区各部门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满载着化肥原料的列车近日抵达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工人们将这些原料运往农资储备中心，再通过科学配比制成复合肥料。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已经开始为春耕生产做充足准备。密山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刘嘉玲：
到现在我们全市的化肥储备量8.2万吨，完全能够满足被春耕生产需求。我们也会联系农业生产技术部门，让农民科学种田。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粮食安全这件头等大事。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眼下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岗中坪村的农田里，10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正在抓紧建设高标准农田。当地的数字农田升级改造工程也计划于春耕前竣工。鼎城区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与农垦股股长李独明：
改造完成后，我们的种植户逐步出户就可以实现灌排提醒、染尘控制与自动化灌排。我们将大力加强智慧农业建设，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奥角村，捕鱼船只满载而归，网箱养殖蓬勃发展，游客络绎不绝。做好海的文章，2024年奥角村村集体经济收入24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万元。奥角村党委书记林华忠：
通过建设亮山民宿一条街，2024年接待游客量20万人次，我们动员所有的渔船配套大型冰柜，确保亮山的货源和质量。今年我们准备开工建设国家中心渔港，为海洋经济发展夯实了牢固的基础。
一片渔场，一把木耳，一筐苹果，我国已建成180个优势特色乡村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6万亿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19元，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
做足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千名科技特派员深入种养职业一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银川市永宁县科技特派员马雅玲。
我们通过闽宁合作的项目，从福建农业科学院引进了有长果桑、福红李、黑花生等等优良的蔬菜品种，我还会再带动更多的农户充分的应用新的一些技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位于辽宁省鞍山市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千山站，探索产业加旅游加文化三维融合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带动农民增收。千山站站长杨娜。
借助高校人才优势，为乡村振兴提供智慧引擎，重点打造南果梨黄金走廊产业带，构建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产业链。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 年》，系统谋划了今后一段时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越是应对风险挑战，越要夯实三农工作基础，做好2025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意见要求，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扶持畜牧业稳定发展，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意见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意见要求，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意见强调，着力推进乡村建设，要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意见要求，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维护农村稳定安宁。意见强调，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统筹推进林业、农垦和供销社等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2025年春运日前落下帷幕，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90.2 亿人次，出行人数再创新高，彰显流动中国的生机与活力，也充分展示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为期40天的春运，全国铁路客货运量均创春运同期历史新高，累计发送货物 4.15 亿吨，同比增长 5.4%， 累计发送旅客 5.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6.1%。 铁路部门依托12306售票大数据，及时深入分析车票销售情况、热门车次和热门方向，预测客流高峰时段，保障重点方向的运力投放。铁路12306科创中心副主任单杏花说，
精准评估热门方向重点区段的运力缺口，有备用车底的情况下，最快可以在2小时内发布调度命令，维护数据，发售车票，组织旅客乘车发车。
今年春运期间，民航航班正点率达到 96%。 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主任严建中表示，全国流量管理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系统把涉及民航运行的航空公司、机场等单位运行数据整合到一起后，通过最优算法给出所有的航班6个关键时间节点，机场、航空公司准确按照时间执行相关流程，就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航班正点。
大概每天有10万多个时间节点，如果一旦有哪个环节受到影响之后，经过一个动态调整，它会随时给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就是保证其他的航班都不受影响，然后最大的提高运行效率。
今年春运超70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智慧交通系统接入了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的客流和快递物流的视频资源，同时整合手机信令、天气预报等数据，对综合枢纽、高速公路、景点商圈等热点区域的客流、运力、路况等开展实时监测分析。春运期间，工作人员24小时轮值，每天展开实时调度。交通运输部应急办调度指挥处副处长张兴远说，
针对突发情况，如恶劣天气导致道路积雪结冰、交通事故引发拥堵等，迅速作出反应，在调度会上即时商讨应对策略，下达救援、疏导等指令。
便捷出行的背后是综合运输的有力保障。春运期间，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共投入铁路列车超1.4万列，客运车辆超65万辆，民航客机超4100架，空铁联运覆盖全国78个枢纽城市，一张世界最大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四代海洋工程安装船至高号和致远号昨天顺利竣工，当前我国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持续突破，市场份额已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至高号和致远号在深远海吊装、打桩等方面作业能力出众。中电建海洋工程建设公司总工程师张伟峰介绍，至高号的主要功能是吊装和基础打桩，致远号则能够在水深70米的海域进行海上风电机组的安装作业。这两艘船可谓是海工装备安装的最佳搭档。
这两艘船完成一台风机的安装仅需2到3天，较第三代风电安装船安装速度提升30%，可以抵御16级大风和12米海浪，是推动海上风电规模化挺进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装备，可以助力海上风电场向风力资源更丰富的深远海挺进。
新装备不断投产，进一步巩固我国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领先优势。2024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08艘，金额约186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69.4%。海上风电船舶未来5年预计将保持25%左右的高速增长。张伟峰表示，
这两艘船是我国适应水深最深、综合安装能力最强、作业效率和智能化水平最高的风电安装船组合之一，在风电深远海施工、大罩瓦机组适配性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是国内抗风浪能力最强的风电工程船舶，出色的深远海施工能力。
履职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樊董伟是山东省单县第一中学副校长兼排球队总教练，他持续关注体教融合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希望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体育的乐趣。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让每个孩子从体育中受益，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宋帅。
单县一中的排球馆里，樊董伟正盯着学生们打队内对抗赛，备战将在今年四月举行的山东省排球锦标赛。这支县城里的中学排球队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在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中夺得冠军，这让樊董伟格外自豪。
目前为止吧，我们的排球队一共有128名队员考入了这个本科大学，除了输送的那些大学生，我们还输送了这个专业队，能给这个省队、国家队输送更多的队员。
从体育教师到校排球队主教练，再到学校的管理者，21年从教生涯，樊董伟深知体育锻炼对孩子成长的重要。
是在十年前吧，我招生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过一个班级，70%-80%的小孩戴了眼镜，而且这个肥胖率还非常高。
我努力跟教育主管部门也跟学校家长都传达一个事情，就是体育跟学习是不矛盾的，通过体育锻炼让孩子变得更加有自信，能养成一个坚强的意志品质。
过去一年里，樊董伟先后参加了4次专题调研，走访基层学校、社区体育场馆20余所，广泛听取师生、家长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形成了4篇有关体教融合发展的调研报告。
我们是依靠促练，除了备战考试，还希望孩子能在锻炼中得到一种快乐、一种收获。
今年两会，樊董伟将带来加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社会实践与国防教育的建议。
在开设体育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增加一些国防教育，这个就是增加体育课的趣味性，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运动中找到乐趣的。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刘颖超。从教21年，樊董伟见证了校园体育课的发展变化，从形式单一到内容多样，开出特色。如今樊董伟开始惦记的是体育课怎样才能开好，如何让更多的孩子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运动中受益。樊董伟在体育课上观察，在走访调研时思考，为孩子们建言发声，是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不变的初心。
各地相继启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覆盖餐饮、家电、文旅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暨京津冀消费季活动近日启动，北京的多个消费季重点活动也同步开启。北京市通州区推出欢乐通州欢乐购品牌活动，丰富消费供给，让消费者畅享实惠。
感觉消费的氛围越来越好了，居民时时刻刻的体会到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呀。
居民这个消费有了很大的改善，加上这个促消费的活动，我觉得我们后续的这个消费体验会越来越好。
北京市商务局消费促进二处处长张敬天介绍，今年北京的消费季活动将贯穿全年。
以旧换新的手机购新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以及汽车的置换报废更新的这些相关的补贴政策将实施全年，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
上海继续发放乐上海服务消费券，聚焦餐饮、旅游、电影、体育四大领域，吸引到店消费，集聚线下人气，提升消费体验感。上海市商务委总经济师罗志松介绍，在听取了大量的市民意见后，今年的消费券折扣力度要更大。
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年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特别是一些老年消费者能够享受餐饮消费券的福利吧，我们今年采取网上报名，然后通过摇号的方式来公正公平的来获得这个消费券。
今年2月至3月期间，2025广西欢乐迎新消费季系列活动全面展开，推出4大主题共500多场次活动。消费季期间， 百货、加油、餐饮、住宿消费券齐发。在南宁民族大道一家电器连锁店，不少市民正在店里选购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大件的家电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南宁市民韦女士说，
我们看到又补贴了20%，因为最近家里边也要装修了，所以呢家电的话呢也想更新换代。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叶玲表示，此次活动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将打造全国50%人口密集区及重点灾害带航空救援覆盖，城市群核心区域航空应急救援达到30分钟响应，重点灾害带实现1小时响应。
京杭大运河2025年全线贯通补水日前全面启动，补水计划持续至6月底，以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作为主要贯通线路，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市，流经8个地级行政区、31个县级行政区。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冷空气减弱，下周中东部地区气温将回升，大部地区累计升温幅度超过10摄氏度，其中东北、中南部、华北、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升幅可达15摄氏度以上。此外，今天夜间起，南方的降雨又将再度增多。
在深圳举行的第34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昨天落幕，最后一个比赛日见证了赛事两位新科冠军的诞生。王曼昱在女单决赛中4-0战胜孙颖莎，王楚钦则在男单决赛中以同样比分击败梁靖昆。
2024至2025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北大湖站昨天开赛，在当日进行的个人项目中，中国选手徐梦桃和陈梅婷包揽女子金银牌，李天马和齐广璞携手获得男子前两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区击退乌军并发动攻势，摧毁了乌军大量坦克、装甲车等装备和数个电子战基站、弹药库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指挥官集合地点、军事机场基础设施和燃料储存设施等。乌克兰方面23号称，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库尔斯克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表示，乌方准备装备新的远程打击武器，可以攻击俄境内1700公里的纵深目标，而且打击距离在不断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如果能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或实现和平，如果乌民众真的需要他离开，他愿意立即辞职。泽连斯基当天在记者会上说，37国领导人将于24号参加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北欧波罗的海平台峰会，其中13国领导人到场，24国领导人线上参加。他届时将提议欧洲伙伴尽快就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召开单独会议。泽连斯基还说，乌方正在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领导的团队就签署矿产资源协议备忘录进行谈判，相关内容尚未最终敲定。据塔斯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对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发表声明，指出2月24号标志着俄乌冲突爆发3周年，他再次重申实现公正、可持续、全面和平的迫切性，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这些努力。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23号表示，在以色列按照协议释放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员前，不会通过调解方与以色列进行任何谈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2号释放6名乙方被扣押人员后，以色列方面却以哈马斯释放乙方被扣押人员时举行羞辱性仪式为由，未按照约定于当天释放600多名巴方在押人员。哈马斯指责以色列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故意拖延放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发出警告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随时准备重返激烈战斗，作战计划已准备就绪。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真主党目标实施了袭击。 以军称真主党在这些地点的活动违反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进行了数次袭击，并派遣战斗机飞越已故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葬礼。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23号18点结束。出口民调显示，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得票率领先其他政党。出口民调数据公布后，联盟党总理候选人莫茨表示，联盟党赢得的选举将尽快组建政府。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24号公布。
受新一轮强寒潮天气影响，日本北部及日本海沿岸地区强降雪天气持续。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6点，日本青森县、新细县、山形县和福岛县多地积雪深度已超过3米，其中青森县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超过5米。日本气象厅表示，日本本州岛、日本海沿岸大部分地区的降雪仍将继续增强。
当地时间23号，美国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印度的 AA-292 航班在飞过里海上空时，因收到炸弹威胁改变航道飞往意大利首都罗马。据悉，飞机上载有285名乘客。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消息。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总共包含六大方面30条内容，今年的三农工作将怎么做？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带来权威解读。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二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随着各项政策加码推进，二月 PMI 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报道。
企业对后市预期较为乐观，业内普遍判断2025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望持续修复。
本周，乌克兰与美国能否达成矿产协议备受关注，俄美会谈也将进入工作层面的互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将持续关注。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长日前表示，乌政府的一个专家组将于本周启动，致力于与美国达成矿产协议。同时，俄罗斯和美国将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下一次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会谈。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相关报道。
根据巴以双方此前达成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内容，这一阶段原定将于本周到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将带来观察。
尽管距离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理论上的结束日期仅剩不到一周时间，截至目前，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尚未正式开始。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到期后，停火能否延续或者将以何种形式延续，目前仍然有待观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刘家荣、程浩龙，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